好，相信大家刚才吃了午餐哈，休息了一回，现在精神饱满，我们就一同来这个进入第三堂，爱心说诚实话。十年以前，我写了一本书，叫做《从漂泊到植根》，里面引用了基督徒社会学家杨凤岗教授他所说的一番话。他说，美国华人有三种的身份：基督徒、华人、美国人。那当然也包括加拿大，我们在北美的华人常常要处理三种身份之间很多的差异与矛盾，包括文化性的，比如说我们华人奉养父母年老的时候照顾他们是我们传统的美德，但是在西方社会呢，父母老了就送去养老院，这个也是很普遍的事。这个也引起我们在北美的华人两代之间有时候一些的差异与矛盾。另外也有政治性的差异哈，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是亲美呢还是亲中国呢这个也会产生矛盾。还有社会性，比如说最近在美国这个黑人与警察之间的张力这个是已经很多年这个历史的发展等等都有很多的例子。其实就像同心圆一样不同的人会把某一个身份放在最中心。以基督徒来说很可能我们以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为最中心来解释和处理差异和矛盾。那也有人可能以华人的身份或者美国人的身份做核心来处理差异。轻重的拿捏呢，其实跟一个人的价值观很有关系，就是你如何看你自己的身份，比较看重哪一种身份。而且也跟我们对某一种的文化投入多深也有关系。那在我的另外一本书呢，《教会冲突的处理与重建》，里面提到如何处理这些差异与矛盾。我这样子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以神的话为最终的权威，在必须取舍的时候，以顺服神为第一优先，而把华人或者美国人的文化放在次要的地位。可是很多时候，在我们有差异矛盾的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的看法与做法有可能受某一种的文化华人文化或者美国文化的影响，而硬说100%是神的意思。神既然站在我这边，别人违抗我或者不接受我的看法意见，就是违抗神吗？不顺服神的旨意。有时候这是教会争端里面最难解的结。所以说处理差异，特别教会里面的差异，是现代基督徒很重要的操练。无论在北美或者香港、台湾，我们学习处理好，才能够减低家庭和教会里面一些撕裂的情况。原来我们看事物好像拍照一样，总有自己想要的角度、距离以及方块的大小。我们一按钮照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能及以及我们所想看的东西。有些人想背景多一点，另外一些人只想放大这个焦点，甚至故意把背景模糊了。 真正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彼此的差异，或者发生了什么事，乃是大家怎么看的问题，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这个叫做冲突的拍照效应。我们都很清楚，圣经里面啊，旧约圣经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客观的事物都是一样，牛奶与蜜之地，高大威猛的居民，但是主观的感受却很不一样。所谓观点与角度呢，是人把大家所见的、所看到的客观的事物赋予主观的意义。因此在冲突处理的过程里面呢，首先要了解彼此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与解读，这个就需要两种的操练。第一种操练是自觉 self-awareness， 透过反省能够看清楚自己是怎么看，为什么这样看，有什么的价值观或者过去发生的事影响我这样看，或者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大的情绪反应呢？这个是自拍，自拍就是自我的反省产生的一种自觉性。另外一种呢是感同身受 empathy， 这个 empathy 呢就是也要了解对方怎么看怎么感受，把他的照片拿过来跟我的照片对照一下，看有什么不一样，甚至问一问为什么不一样。透过聆听进入对方的思想，对方的感情里面，有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原来大家虽然有差异，但是也有相同啊，在相同里面有差异。所以处理差异呢，很重要的起点呢是去发现大家相同的地方，都是拍同一个景嘛，只不过观点与角度不一样而已。所以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相同远比我们的差异大。因此我们就要学习异中求同，同中存异。我们会发现会去想去了解到底怎么样的差异是我们应该接纳的，什么是不应该接纳的。其实不同层次的差异呢，可能处理不一样教义的、神学的和教会的目标、教会的期望、理念、领袖的个性、领导作风等等，都属于不同的层次，处理差异的手法可能也不一样。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德国的路德宗神学家孟鲁伯特在单章上面写了几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在基要的事上要求同，要合一，然后呢在非基要的事上要存疑，还有在一切的事上要凭爱心来行事。他的话在英文来讲就是 in essentialsUnity, in non-essentials, diversity, liberty, in all things, love, charity. 这句话在处理冲突的时候特别有用，能够作为指导的方针。所谓基要的事是什么呢？基要的事就是基要真理啊。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到第6节那里所讲的 一位真神，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一位圣灵啊，然后一个信仰啊，就是圣经，还有一洗，就是接受耶稣的救恩，还受圣灵的洗，然后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还有一个盼望，就是耶稣基督的再回来，基督徒复活啊的永生。那这些都是一些基要的真理，是我们要持守啊，只可有一啊，不可有二的。这些都是教会合一的根基，是当守住的道，当打的仗，当竭力争辩的真理。那里面当然也包括啊，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的一些道德原则。除了这些以外呢，啊，我们也可以说啊，教会组织里面的核心理念啊，很多时候就是包含这些基要的信仰，还有就是教会的宗旨、方针、核心价值、组织等等呢，这些在会籍班或者我们加入成为会友的时候呢，都应该有所了解的。因为都是根据圣经的教导演绎出来，由教会领袖与会众经过祷告寻求而决定的，也是教会运作很重要的方针。虽然不像基要真理那么绝对，可以改变，却不轻易改变的啊。那改变呢，也要经过祷告、开会、教导、交流，尽量以合作的程序来处理，否则呢，也会带来破坏性的结果。那我们看到哈，这些就是我们在义中要求同的东西。那当我们发现彼此有差异的时候，第一个要问的就是这个跟圣经的真理与道德原则有没有违背呢？有没有违背？假如有，我们就应该坚守立场，以爱心说诚实话了，指出啊，我们根基性的信仰的问题啊，要去更正，要去处理。但是我发觉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矛盾与差异呢，啊，不在这个层面，大家都能够坚守这些基要的信仰，反而我们的差异可能属于另外一个层次啊，这个层次就是罗马书十四章那里所说的，跟绝对真理啊，没有矛盾冲突。那我们要啊如何处理呢？那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那里给我们很清楚看见啊，比如说吃素的问题哈，啊，有人在这个吃的方面，他有他的一个理念啊。那有人不吃，有人吃素啊。彼此之间，特别啊，当时的教会是犹太教，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以后，跟外邦人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有一些文化啊，过去背景的一些差异，那就要学习彼此接纳。彼此接纳，不要辩论，圣经说，然后也不要轻看，不要觉得你不属灵啊，不要轻看，然后也不可论断啊，就是觉得啊，对方用一个论断的口吻态度，觉得对方啊哪里不对，然后呢还要意见坚定哦，就是说既然神都不责备啊，我们是可以啊持守自己的一些看法。保罗说带着一个感谢的心啊，感谢的心，可以不改变啊，但是也尊重别人啊。还有一个原则啊，是在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就说有时候就算你的看法是没错， 圣经，神也容许你可以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呢，为了爱心的缘故，有时候又愿意放弃。所以不是为良心的缘故，乃是为了爱心的缘故。那我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很多年前我去哥斯达黎加去那里领会，那礼拜天在主日崇拜讲完道以后，教会请我礼拜二啊，他们有啊一堂崇拜要在那边啊讲道。那我听到当地的啊宣教士啊解释给我听，礼拜二这个崇拜呢是特别为餐馆人士预备的。原来啊在那里餐馆人士礼拜天是最忙的。尤其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啊，他们不一定有这么大的信心愿意关闭餐馆就来聚会啊。那所以宣教士就特别啊为他们预备在礼拜二，就是他们啊放假那天来啊主持主日崇拜。起初有一些的啊信徒很反对，因为他们说所谓主日崇拜就是主日嘛啊。你为什么没有信心啊？那认为不可以在另外一个时段来有主日的崇拜。后来经过宣教士解释啊，也用罗马书十四章的这些的原则哈、啊，就是各自带着感谢的神的心来啊，可以保持自己的看法哈、啊。那你觉得？礼拜二聚会不好，那你就礼拜天来聚会。所以呢我们看见这样子的话既然这个不是绝对的问题，神也给我们空间，也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彼此接纳，不要轻看，也不可论断可以持守自己原来的看法。让有一些没有机会在礼拜天崇拜的弟兄姐妹也可以敬拜神。那我们看见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大概都有很多类似的不是绝对性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个守则来处理。比如说崇拜的时候唱古典的圣诗呢，还是现代的短诗呢？比如说开执事会用什么语言用中文还是用英文？比如说教会是否要有中文学校有一些教会觉得我们既然是华人教会，当然就应该有中文学校。但是有些人说我们不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机构，我们是教会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用罗马书十四章里面的原则来处理。当然呢，我们看到不同的教会，甚至在同一个教会，在不同的阶段，都可能因为情况不同，需要不同，而有不同的决定选择。所以要有弹性，容许差异的存在。保罗在这里的教导最终他也是说要守住这个爱心为了不叫弟兄跌倒我们情愿放弃我们自己一些的看法。所以可见在教会里面是有差异而且有差异不一定是坏事，宗派之间的差异也不一定不好只要在基要真理和教会的方针上面我们能够合一，次要的事和应用的细则，我们要容许存疑的但是做的时候、处理的时候，都要真理与爱心兼容。然后我们看见我们在义中求同、同中存疑的同时最重要是要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我们很基要的相同，不只是信仰的理念，更加是 生命的相通。我们都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得到拯救，也是以基督为首，以他的教导和榜样来做依归，一生连于基督效法他。元首基督是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他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也有爱心，也有真恩典，有真理。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见主耶稣是充满了恩典，他如何连续有病痛的人医治他们，连续饥饿的群众喂饱他们，连续对一些社会边缘的人好像税吏，好像一些犯了罪的女人，他去接近他们，而对一些犯了罪肯认罪的撒该和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他无条件的赦免了他们。耶稣基督最终以舍命的爱钉死在十字架上，何等何等丰富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也充充满满有真理啊，圣经很清楚，他自己也宣告，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他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所有神的属性都在他身上，他是善的源头，是圣洁的，他是世上的光，是公义的日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毫不留情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在圣殿推翻了至上的桌子，把一些利用宗教来自肥的一些的人赶走。耶稣同时有恩典，同时有真理。而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教导信徒说，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他说，你们要效法神。效法什么？因为你们是蒙爱的儿女，所以要行在爱中，儿女要像他们的父亲。行在爱中，爱就是恩典。然后第六到第九节，保罗说，你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要行在光中，行在良善、公义、诚实里面。那暧昧无一的事不要跟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些事的人。所以基督徒要效法耶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他是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一样，行在恩典中，行在爱中，行在光中，行在真理中。和平之子所追求的是爱与真理兼容，这个生命是效法主耶稣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在文化、政治与社会差异与矛盾中，还有人性的软弱的风风雨雨里面，我们会感到迷茫，感到混乱。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提醒我们，要来到主面前屈膝祷告，因为圣灵会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的，有时候外面的环境我们掌控不了，只要我们愿意跪下来，跪在主的面前，圣灵能够帮助我们。圣灵怎么帮助我们呢？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位父在天上，无论我们有什么差异矛盾，我们同有一位天父，而他也是天上地下万物的源头与主宰。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天父的世界。无论今天我们感觉 啊，这个世界在魔鬼的掌控中，这个世界在人的掌控中，我们啊应付不了其中的矛盾与差异。但是归根到底，真正啊掌管宇宙的最终的主权是在我们的天父手中，这是天父的世界。然后我们也看见十七节那里说，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还有一位救主住在心里，我们有同一位的救主住在心里。而且保罗说，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爱心的根基，刚才我们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啊，行在爱中。但是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的爱，是耶稣基督的爱，他的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源头。然后十八节这里说，因为这个根基，我们能够与圣徒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而这个爱是在我们心里，是在你的心里，是在我们彼此矛盾的人心里，我们要去运用，要去支取。这个的爱很长，历史历代我们看见教会的历史里面，他们都要面对这种的挑战，历代的基督徒都经历过。很宽，包括万族万民，无论是皮肤什么颜色，什么国籍，只要我们都在基督里啊，我们的爱可以互相的包容，高超越了国界，超越了地界、经济、种族、性别的偏见，我们可以踏出去爱跟我们有差异有矛盾的人。而且这个爱也很深，深到一地步能够帮助我们跨越困难阻隔，我们肯付代价去向邪恶挑战，甚至舍命殉道。当然每个人的历程不一样，深度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智与目标，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爱的资源，神就会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就会像栽在溪水旁的树，我们的根基是很牢固很深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活泼的，我们的差异就好像枝叶，可以随着不同的季节改变，甚至枯干凋零。到了春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又会长出新的芽，新的枝叶。只要我们掌握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住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能够掌握什么是永恒的，是纪要的，什么是暂时的，是会过去的，就好像这些枝叶一样凋零。永恒与暂时，绝对与相对，有时候也会矛盾，我们要学习怎么拿捏得好。那你说怎么学习呢？我们的学习要在此时此地呀，此时此地一些实际的生活的处境里面去体验，去做选择。比如说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疫情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里面的爱心就出来了，很多医生护士愿意走到最前线，甚至已经退休的医生护士不顾个人的性命安危去照顾染上病毒的人。又比如说警察与黑人他们在对抗的时候警察跟这些黑人的抗议分子跪下彼此的拥抱认罪饶恕。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的场面，我们都流下眼泪来。我们看到人里面这些基要的根基，基要的这些的爱能够跨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矛盾，是有可能的。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人走出来。然后我们也看见 啊，就是啊，我们的啊差异啊，我们在差异里面活出基督长阔高深的爱不容易，有时候觉得很难，但是在爱里面活出公义啊，有时候更难啊。旧约弥迦先知责备当时神的子民，他们有敬虔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实意。他说，神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怜悯与公义并有，因为两种都是神的属性，正如恩典与真理兼容一样。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先知说要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的，我们做不到，我们要谦卑承认做不到，然而我们跟着神的脚步，他能够帮助我们，我们里面的圣灵能够使我们里面的心理的力量刚强起来。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在个人的层面与人有冲突的时候，都摆出公义的面貌来定别人的罪，但是在社会的层面，往往只会以爱心救济帮助人，对社会不公的事呢，却视而不见，也不愿意有所行动。我们需要谦卑，承认我们的亏欠，需要悔改，需要更新。很多年前，我在祷告里面发觉，我就是有这种的亏欠，看见哪里有穷人需要金钱，我就愿意啊去救济；看见别人有需要，家庭有问题，我都愿意去帮助。但是，对于这些社会公益的事，我很陌生，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感谢神啊，我跟一些姐妹开始的基督奉奉团契，在2010年，我们在一个退休会里面听到人口贩卖是多么的可怕，而受害者80%是妇女，是女孩子，我们的心都破碎了。我们感觉我们要出来，我们要做一点事，对于这个社会不公的事，我们要尽我们的力量。所以在我们痛哭流泪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是的，要去。结果我们就在柬埔寨开始抗衡人口贩卖的工作。这个工作呢非常复杂啊，需要不同的机构，好像啊链子一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做。有一些做最前线的，就是进去记载，去抢救一些小女孩，是不合法的啊！他们带着警察去抢救他们，我们做不到这个。我们能做的就是啊，去啊，供应一个住处给他们，然后去爱他们，去医治治疗，无论是身体的、情绪的啊，然后去重建他们的生命，带领他们信主。然后还要提供一些的教育啊，让他们啊能够懂得分辨啊，而且能够啊装备自己，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所能做的很少，但是我们加入这个团队，加入这个行列，来做一些社会公益抗议人口贩卖的工作。那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学习哈，我们要成为和平之子，不单只要有爱心怜悯，也要有公义。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害怕伸张公义，因为怕破坏了和平。我们不是想做和平之子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曾经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这个是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四节。耶稣所指的动刀兵，就是说当真理的光照进黑暗的时候，黑暗会抗拒，甚至会引起暴乱战争，这个是免不了的。有时候我们维持不公义的制度或者政策啊，比较容易会给人平安啊和平安的假象，而遮掩了背后受害者的眼泪和呼喊。所以伸张公义有时候要揭发一些假象，带来转变和真正的和平，但是这个过程是艰辛的，是需要付代价的。耶稣是真光，他的出现让当时宗教领袖啊，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非常的不安，甚至引来耶稣杀身之祸。我们看到社会罪恶的根本在于人心的破败坏，所以呢，我们需要福音，但是我们也需要同时活出耶稣基督公义与怜悯的生命。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有时候我们要爱心说诚实话，在爱心里面活出真理啊。那但是呢，说诚实话很不容易啊。我们常常啊都是啊走极端，有爱心却没有真理，或者有真理却没有爱心。哎，有真理有爱心，有时候需要爱心说诚实话。那说是一个沟通的桥梁，有时候特别在我们个人啊与别人有这个差异有矛盾的时候，特别啊我们怎么说啊。那有一句话说啊，我们要建立这个坚稳的爱心桥梁，才能够存在真理的重量。这个图里面我们看见啊，这个桥梁是建好了，但是不是一个坚固稳妥的爱心桥梁。所以呢，当真理经过的时候，真理的沉重的重量会把这个桥啊也就破坏了。所以呢，这个需要啊学习啊，需要这个智慧。那我们怎么做呢？说还是不说呢？很多人就说不说了啊。但是不说的时候，就这个诚实话，这个真理就出不来啊。那我们该怎么说？第一就是啊，创造对话的条件啊。我们假如要真理也有爱心啊，我们有时候要创造对话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彼此聆听啊，提供一个安全彼此尊重的氛围。我们的态度和说话要带着尊重，这个是爱心起码的表现。就算我们说我受了伤害啊，我们说的时候这个态度啊，这个也带着尊重，这个会让对方愿意聆听。因为有聆听才能够了解真相，安全是让彼此都能够诚实的反映自己的看法与感受，而不会被对方抛弃。我们看见耶稣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要如此。然后对话是帮助我们越来越接近真相，就是真理。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已经站在真理那一边，已经拥有了真理，我们就不愿意对话啊。其实我们并不拥有全部的真理，只有神是什么都知道。我们有时候连自己的需要、真正的想法、动机、想望都不清楚，更何况别人呢？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坦诚的对话，我们会越来越接近真理。我们能谦虚地承认，我未必全对，我可能有错啊。那这个在我们对话的时候， 这个态度很重要，愿意聆听，也承认我需要知道对方怎么想怎么看。所以真相是需要一同去寻求的一同去充实这些资料，以至于我们能够看得更完整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对话也是先要从了解和处理自己内心开始。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反省，反省自己的观点与角度，能够分清楚什么是客观的事实什么是主观的角度，什么是主观的情绪，是主观的解读所以我们要透过问题，透过聆听来澄清更多的了解，然后我们才能够爱心所诚实化。爱心所诚实化就是在一个对话里面建立坚稳的爱心桥梁，才可以承载真理的重量。这些都需要操练，有时候会做不到，甚至伤害了彼此，但是不要放弃，承认我们的失败，再学习，因为我们共同的根基是在基督里，我们的相同大过我们的相异，在圣灵，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呢，叫我们可以跨越这些的困阻，让基督残阔高深的爱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社会生活里面能够彰显出来。爱心说诚实话不容易在爱心方面我们要学习接纳，学习谦虚，学习真诚学习聆听，在真理方面我们要学习坦诚然后也学习自己有错的时候我们认错。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做和平使者，自己有一些实际的情况的时候需要去操练的，求神帮助我们怎么异中求同，同中存异，也怎么样在我们处理我们的差异与矛盾的时候，爱心与真理，怜悯与公义，同时的兼容。那这些不是一次两次就会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学习的目标，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当中学习怎么做和平之子。好，那我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谢谢你，谢谢你爱心说诚实话，虽然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信心，不单止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怜悯，有公义，有恩典，有真理，求主帮助我们多多的自觉，也继续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行在爱中，在处理我们跟人的差异与矛盾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越来越像和平之子。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